大家好，欢迎收听首尔晴天日记。在韩国住了一段时间，尤其是在疫情底下，他之前有一些防疫措施是挺严谨的，譬如说他餐厅啊或者娱乐场所只可以营业到他夜晚九点钟就一定要关门的了。那这个时间逗留得最久的地方一定是家的，又或者是可能已经没街去了，那就都是去人家家玩。看多了几间屋之后呢，我就开始慢慢发现韩国的屋有什么特色啦，或者讲它跟香港有什么不同的。今天就跟大家分享一下住在韩国的屋其实是一个怎样的体验来的。首先一入门后就会见到个玄关啦，基本上每一个韩国的屋都会有这个位的啦，除非它是劏出来的。什么叫劏出来呢？譬如说是考试院那些这样，它一层分开了很多个小单位，那它在自己的房门口就不会有这个玄关位的了，但它在那一层的入门口的位置都应该正常会有这个玄关位的。那在这个玄关位呢，有个特别就是它上面会有一盏自动感应的灯，当有声的话它就会自动着的了。我觉得这个灯是一个挺好的存在的，因为有时候可能夜晚回到家间屋是很黑啦，个灯就又不一定在个门口隔离。那如果有这一盏自动感应的灯，它一听到你回来了它会着灯的话，那就不需要摸黑这样入屋去开灯了。即是对于一些比较怕黑的人来讲，这个设计是挺贴心的。不过我都有遇过一件觉得挺诡异的事，就是那时呢，其实我明明都没有发出声啦，因为已经是凌晨啦，其实我都准备睡觉啦，咁样。但玄关嗰盏灯佢自己着咗咯。咁呢个情况底下我就会觉得好诡异咯。不过有机会是因为走廊有人经过啦，可能佢系 sense 到走廊有声，咁所以呢就自动着咗个盏灯，就应该唔系灵异事件嚟嘅。既然讲到玄关嗰盏灯呢会自动感应到出面走廊的声啦而着咗，我就想抱怨一下韩国的屋佢到底隔音有几咁差嘅。咁我諗韩国嘅咁多个房型里面啦，隔音最差嘅屋应该係考试院。咁咩考试院呢？其实就係一啲韩式嘅劏房啦，佢会喺一层里面呢劏咗好多好多个小嘅单位。而这些小的单位呢，它里面很简单的，一张床、一张台、一个衣柜。那如果是再高级一点的呢，它可能会有个私人的厕所在里面，那就是这样的了，完的了。那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它劏出来了，所以它的墙应该很薄了，它隔音是十分之差的。我自己也有朋友是住考试院，他就说每到夜晚呢，他隔离房的厕所一游水声呢，他就知道半分钟之后就会听到对方的歌声的了，因为他很喜欢一路冲凉啦，一路唱歌。咁唔单止系咁啦，佢甚至乎会听到隔篱房嘅冲厕声啦、吹头发嘅声啦，又或者系大声啲打个乞嗤都会听到咯。咁如果呢一啲嘅屋啦，对于对声音比较敏感嘅人嚟讲咧，其实就会系一个好差嘅选择咯。咁呢个系咪净系得考试院先会有呢一样嘢咧？基本上我问过咁多朋友啦，冇一个系冇投诉过韩国的屋隔音差这个问题咯。基本上每个人都会受到这个问题困扰，除非他自己一个住在全层，那他没有邻居自然就不会有噪音。那我当时呢隔离屋就住了个男仔，那他有女朋友的，那所以他女朋友呢就每逢可能夜晚啊十点啊十二点啊这些时间就会上他家。咁佢哋两个讲嘢咧，就真系超级大声啦！咁可能情侣之间好开心啦，喺度嘻嘻哈哈啦，凌晨一两点都仲喺度嘻嘻哈哈好讲嘢，嗰个噪音程度简直就系滋扰啊！因为嗰个时间其实大家都喺度瞓觉噶啦嘛，我唔知道咧，同一层其他人听唔听到呢啲声啦。咁但系因为我嗰埲墙系黐住佢嗰间屋嘅，所以我就一定听到佢嘅声。咁我知道佢隔篱都仲有一个单位嘅，但系嗰个单位据我了解咧，其实系长期都冇乜人住噶。可能我见过一两个月有人啦，又走咗；一两个月有人又走咗咁样啦。我唔肯定系佢系因为噪音问题啊，定系嗰间屋本身有啲嘢唔好啊，咁所以令佢搬走咯。但我觉得隔篱屋咁滋扰，亦都系一个好冇礼貌嘅行为。咁但系都系归咎于韩国嘅屋太薄啦，嗰埲墙咁令到佢嗰个隔音做到咁差咯。除了他们的隔音做得很差之外，其实我觉得他们装修的手工都做得很差了。 唔知大家有冇听过韩国咧有个叫做 Bili Bili 嘅文化，意思就系佢哋好讲求做嘢要快手快手。咁但系佢快手得嚟咧，我觉得佢出嚟嘅质素系唔得噶咯。譬如我嗰阵时见到街尾有间铺啦，喺度装修紧，佢真系可以一个月咧就将成间铺由冇变到有咁样装修到噶啦，装修到 OK 靓添噶啦。咁但系我自己觉得好多韩国嘅装修啦，仔细睇咧会发现其实佢嘅手工好差咯。譬如嗰阵时我有个朋友啦，佢嗰间房咧里面个窗其实系装歪咗噶，咁佢咧系就算闩咗窗都好啦，佢都会有一条细细嘅罅喺度咯。咁可能夏天冇乜问题嘅，但系冬天咧，佢一咁冻嘅天气又有条罅喺度咧，就算开个暖气都好似有啲风吹入嚟，其实系一个几困扰嘅事情咯。咁同埋譬如我自己啦，都有遇过呢一个问题嘅，就係嗰时我间新屋啦，其实佢係新装修嘅，咁嗰时佢嘅抽气扇其实已经挂咗喺嗰度㗎啦，我入到去住先知道嗰个抽气扇原来冇驳到线㗎囉，咁其实係用唔到㗎囉。嗰时我仲搵嗰个屋主出嚟啦，同佢讲话点解个抽气扇用唔到，跟住佢就同我讲我搵师傅嚟 check。咁佢睇完之后呢就话，哦，原来係个屋嘅结构问题，其实佢係驳唔到抽气扇喺呢个位嘅。咁我就会諗緊，咁都点解装咗个抽气扇上去但係会驳唔到线，但係又会一开头嘅时候冇諗到呢件事嘅呢佢哋。咁我就觉得係一个佢哋几马虎嘅一个位囉。同埋我自己有朋友呢，佢自己有间即係新婚嘅房啦，咁样。咁佢嗰个屋装修呢都有遇到一啲好多装修上嘅问题啦。譬如最奇怪亦都最冇办法理解嘅就係个师傅係将栋门呢正反咁样调转咗嚟装囉。咁就係佢喺出面个厅係会锁到栋门㗎囉。咁然之后个里面个人呢係开，如果冇锁匙嘅话係开唔到栋门㗎囉。呢件事係我觉得十分之奇怪亦都冇办法理解嘅事啦。但係都係嗰句啦，佢哋係装修装得好快嘅，但係啲嘢比较马虎啲囉。仲有就是韩国的屋里面那个厕所呢，那个马桶也都是我一个理解不到为什么会这么易塞咯。因为它是呢很容易你可能掉多两格厕纸下去它就会塞住了的了。那我就在想其实新屋会不会好一点呢？那我自己都住过新屋啦，我朋友也都是住新屋啦，它的马力是会劲一点的，它是没有那么容易塞的，但是不代表你掉多两格厕纸下去它不会塞咯。即是我觉得香港马桶的马力可能有80分的话，韩国马桶新屋的马力应该有35分至到40分左右，但而旧屋的马力可能就得10分左右。所以你就可以想而知为什么它经常都好像冲不到东西下去那样。咁嗰时我有个朋友啦，嗰时住咗一间好令我諗大概20年到嘅屋啦。佢入住嘅时候呢，个屋主就同佢讲，如果佢有任何即係厕纸呀呢一类嘅东西呢，就唔好抌落个马桶，咁就可能要摆落一个垃圾桶。我嗰时个朋友係男仔嚟嘅，佢觉得呢样嘢佢冇办法接受囉。因为佢用到厕纸嘅情况啦，就係佢开大嘅时候，佢接受唔到一张有排泄物或者有味道嘅纸巾呢摆喺个垃圾桶里面，可能嗰晚先抌，佢话佢接受唔到。咁佢就照抌落厕所嘅。咁当然个情况就係大家预料得到㗎啦，就係塞住咗囉，咁佢要通佢，唔係通厕所咁样囉。咁而呢个情况通厕所啦，我諗住得喺韩国嘅人啦都一定会试过一两次㗎啦，包括我自己都试过啦。咁嗰时呢我有个朋友好搞笑，佢住嗰间屋呢真係比较旧少少嘅，佢直头买咗个通厕所神器囉。佢话佢有事无事呢就会每一日都通一下，咁等佢呢保持一个畅通嘅状态，就唔会真係到塞嘅时候先至通囉。因为佢话塞嘅时候通係好核突嘅一件事，通常都已经有啲自己嘅排泄物喺里面啦，但你仲要怼嗰碌嘢落去，咁样望住啲排泄物去通，其实都几唔开胃嘅。所以佢就话佢嘅做法呢就係每一日都会通一通佢，等佢冇咁容易塞囉。但我有样嘢好唔明白嘅就係，其实韩国人明知道自己个马桶係有呢个问题㗎嘛，但佢哋好似冇諗过去解决咁样㗎囉。因为我有个朋友呢，佢直头成间屋拆咗佢然之后再起过嘅。咁佢再起过嘅屋，我諗应该个马桶个马力应该会够啦啩。跟住佢就话唔係囉，佢就话佢屋企个厕所一样係好容易塞囉。我就问佢其实点解韩国啲厕所咁易塞，佢就话应该係同佢嗰个 去水的位置，其实它的管很小，就令到如果有些东西在塞住了它的话，它就很容易塞住了去不到了。那我就在想，其实既然都装修得间新屋，那为什么那些装修公司又或者是他们没办法解决到这个问题呢？另外有一样东西比较特别的，就是部分新起的屋或者是部分的公寓里面，它的屋里面是有个烟雾感应器的，但它不会有自动洒水系统的，所以就算它感应到有烟雾都不会突然洒水搞到整间屋都湿晒，不会有这个情况的，但可能比较麻烦的就会搞到邻居要走火警这样。所以呢，有些烟民其实他没办法在自己家屋里面吃烟的，因为可能会响了这个警报。如果他是住公寓的话，就会去一个指定的吸烟区那里吸烟，如果他家屋是单栋的，他可能就在自己家楼下吸烟。其实呢，都在韩国挺普遍见到人在自己家楼下吃烟的。我不知道是因为他家屋真的有这个警报器，抑或是他纯粹是不想自己家人吸二手烟，或者他家人拒绝吸二手烟，或者他屋企邻居投诉，即系可以有好多好多种原因嘅，但系就都几普遍嘅，就系佢哋会喺屋企楼下嗰度食烟咯。咁而而家咧有啲比较极端啲嘅公寓咧，佢其实系连屋苑里面啦都冇一个话可以吸烟嘅位，咁所以如果系烟民嘅话咧，就要去到外面咁先再食到烟咯。咁所以有啲人都会投诉话，点解我买咗呢一个公寓，但系我连食烟呢个咁基本嘅权利都冇办法做到？咁当然呢一个问题可能都只系有韩国人先至可以解答到啦。讲起韩国的公寓，我有时觉得它呢个外观好像香港的公屋，因为它真的很朴素。它可能那栋大厦呢，它那栋楼啊，外墙呢就是白色，然后再可能捆少少绿色，那就是它那栋楼来的了。但其实韩国的公寓是等同于我们的私楼的嘛，我们的私楼的名字是改到哇好华丽这样，跟着那些门面要整到金碧辉煌的，韩国的公寓是没有这样东西的。即是除非可能是汉江那堆啦，如果你说你普通那些的公寓呢，它的存在就是好像我们的公屋啊居屋那么上下样咯，真的很朴素咯。但是当然它只是外观上望落是那么朴素啦，如果是一些比较新一点的公寓啦，其实它里面都颇高智能的，譬如它可以在屋里面按定 lift 啦，又或者它有个Cam 可以看到出面有哪些人按个钟的，甚至乎可以留一个记录，他到时翻查就知道有哪个经过过自己的门口。还有他都会有是像是香港会所的地方，他就好像是叫做 community 这样的东西，有得给你做 gym 啦，有 cafe 啦，又或者是可能有些洗衣房给你洗一些大型一点的床单被铺啊，那些这样的东西。最重要就是他们的停车场车位是很足够啦，就不需要去争这样的。但我觉得韩国的保安呢就始终做得没有香港那么好，那可能公寓会好一点，因为始终它是屋苑式管理，那所以入到屋苑它那个治安即都有那么上下保障。但是如果你说是一个单栋式的楼，那而这些是占韩国的大多数的嘛，他们的保安就做得真的相当之马虎咯。就算可能是office tail 那些这样啦，有个保安在那里都不见得他们是做得有几咁好咯。点解会咁讲呢？因为我之前去过啲 office tail 咧，佢后门咧系抌垃圾嘅地方嚟嘅，但系佢后门系开住噶咯。虽然佢前面系要揿密码先入到去啦，但系个后门开住，其实咪即系等同于无掩鸡笼咁样。咁我就会觉得，呢、这个好似有少少古怪咁。另外之前咧，我跟不动产去睇楼啦，跟住我先至发现咧，我嗰个区咧，佢嗰啲门牌隔篱啦，是会写住那栋大厦的密码咯。我觉得这件事是很不安全的一件事咯。即譬如说有人真的想不怀好意地跟你回家，他就算没有你家楼下那个密码呢，他都可以看到门牌的密码，然后按密码进去那栋大厦，所以人身的安全就会差一点点这样咯。 我之前都有问过那个不动产啦，即系点解个门牌隔篱会有写密码？咁佢就话其实唔系佢哋写嘅，其实系一啲外卖员啊或者送快递嘅人去写。点解会咁咧？系因为可能有啲人嗌咗外卖，或者佢自己网购咗之后咧，佢唔记得咗写大家嗰个共同大门嘅密码。咁为咗呢个情况咧，有啲外卖员或者送速递嗰啲大叔啦，佢就会写低个密码喺个门牌隔篱。咁到時如果嗰個客佢冇寫到，佢都可以入到去嗰間大廈，咁就會送到嗰個餐啊，或者佢哋個快遞俾嗰個人咯。咁我就會覺得搞到成件事好似個密碼係形同虛設咁樣咯，即係有等於冇嘅感覺。讲讲下好似变咗喺度数紧韩国啲屋有咩唔好咁，咁但系因为韩国嘅屋咧，佢嘅租金只不过系香港嘅三分一啦，或者系一半到啦，咁所以佢有咁多呢啲嘅缺点都好啦，我仍然都觉得喺韩国嘅屋住一段时间系一个几好嘅经验嚟嘅。